各位善知识，如何的戒心现在还是讲的第十一品最后一段，就是这个十一菩萨具足八法之后，他能做许多自利利他的事业。那么上次是讲到第四十六页啊，那么就是若以外法生一贪心，寻能观察贪之过旧，一切烦恼亦复如是。上次是讲到这里，就是说菩萨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如果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烦恼还没断啊，具备这个烦恼种子，所以如果他的烦恼种子例如说贪的种子升起现行啊，对外面外法，就是外面的一些东西啊，一些万事万物，如果有升起贪心，他随时能够观察寻，就是随时能够关照到自己贪心升起来了啊。既然觉察到贪心升起，而随时就知道了这个贪的故旧啊。如果升起贪心，这个烦恼造了业，那么将来的过失很大的，会引起很大的损失。那么因此马上把这个贪心啊打消啊，那么恢复原状。那么对于烦恼贪心的烦恼是这样子，那么其他嗔恨愚痴啊贡告我慢乃至一切随烦恼等，通通都是一样的方法来对治它。所以说一切烦恼亦复如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烦恼升起，它随时都能够以这种方式观察到烦恼升起了，马上把它抓回来，不让它继续下去，就切断烦恼之理由啊，让它不再继续。那么这样子烦恼种子就不可能升起现行，就不会造到恶业啊。那么所以说一切烦恼亦复如是，亦复如是就是跟这个贪心烦恼升起的情况一样，一都想办法把这个烦恼升起的时候就马上打消，不让它继续啊。那么这样子就不制造业。上次是讲到这里，现在接下去啊，各位看这经文是第四十六页啊，一切烦恼亦复如是。接下去现在要开讲的就是虽复久与恶人同处，终不与中生亲善侠，虽善人不同居之，终不与彼而生缘侠。这是说十一菩萨他这个在行菩萨道的途程之中，因为他自己本身烦恼既然还没断，那么因此在普通一般的凡夫众生来讲，是难免呢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假如你把一块白纸，一张白纸摆在这个墨盘砚台之边啊，无论你怎么样的照应它，它迟早会有一滴的墨水呀、滴在这个白纸上。所以说近墨者黑，你接近于墨，黑墨无论你再怎么样的保护它，它总有一天会滴到一滴墨水在这个白纸上。近墨者黑，毕竟会接近黑的。近朱者赤，赤朱就是指这个赤朱，就是红的颜色。假如你在银珠盘的旁边摆住白纸，放久了多多少少它会沾到这个赤色红色的颜色啊。所以说近朱者赤，意思就是说无论你跟哪一种人接近，哪一类众生接近，久而久之啊，就会被他同化的。但是这个菩萨 因为他修持有功夫，他能降服烦恼种子，不让他升起现行，而他能够时时照应自己啊，时时关照。所以他虽然跟恶人同住啊，与恶人住在一起，就是跟这个造恶业的人啊，不做好事的人啊，跟他同住在一起，虽乎久与恶人同住，虽然呢，这个菩萨虽然跟恶人啊做坏事的人同住很久，跟他在一起的地方住了很久，同处同一个地方在哪里安住啊？那么虽然是跟恶人住在一起呀、啊，终不以终身听善想。无论如何，无论多久，这个菩萨他不会对这个恶人升起听善之想，不会哦，我跟他住久了就会有感情啊，那么因此就会跟他很亲密，跟他很友好，善就是友好的意思，就变成跟他很亲密很友好，不会升起这种的念头，因为知道他是在造恶业的人，菩萨接近他只是想办法要使他转恶为善，要他把这个恶念转过来啊，跟菩萨学习善法啊。菩萨的用意是以菩萨的力量啊来教化恶人，使他转为善人，菩萨本身绝对不会被他同化。这个恶人虽然是不能接受菩萨的教化，但是菩萨无论如何不会被恶人所同化，无论是跟他住多久一样的，无论多久他也是跟开始住的情况一样，不会被恶人同化。这就是这个菩萨他有这个定力啊，他能够时时照顾自己，不让他呀跟这个恶人升起亲善之想，他虽然是想办法度他，不会被他所同化。虽与善人不同居止，终不与彼而生缘想。他正在教化恶人的时候，那么菩萨他就会跟善人同参道友，做好事的修善法的人没有跟他同住了，不同居止，止就是安止的地方，就是没有跟善人呢、啊、同住在一起啊。既然去教化恶人了，那么他就离开自己常亲近的善友，同参道友善知识。他虽然是离开善友很久啊，没有跟善友同住，可是呢终不与彼而生缘想啊。无论如何他不会跟自己的善知识同参道友好人跟他升起一种远离之想，意思就是说虽然没有跟善知识同参道友住在一起，但是他不会忘掉同参道友，他不会忘掉善人善知识，虽然是身体没有跟他同住在一起，而他的心啊时时念着不忘这个善知识啊，不会跟他远离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应当是要这样子学习啊。有的时候偶然离开善知识，比如说到外边去啊，没有跟善知识在一起，没有跟同参道友在一起，虽然如此我们心时时还是念住挂念住自己的亲近的善知识啊，时时不忘自己的同参道友啊，启发我们修学佛法的这些善友。那么这就说明呢菩萨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自己烦恼虽然还没断，他如果去教化恶人，跟恶人住在一起，不会被恶人所同化。而虽然没有跟善友在一起，但是他不会远离善友之心，他的心不会远离善友。这就是跟普通一般凡夫不同的地方。我们普通一般凡夫假如跟恶友在一起， 久而久之就会被同化，会造恶业的啊。那么跟善人在一起，那么久而久之也会变成善的。所以古人呢，教小孩的时候都要找这个好的环境，他这个用意就在这里，因为他小孩很容易模仿那个环境啊。这个亚圣孟子啊，孟子的母亲啊，为了要教导他的儿子，教导这个孟子啊，他就这个迁了三个地方住啊。那么因此他目标就是利用这个环境，一种呢环境的教育啊，使他的儿子变好的。因为他有一次住在这个屠宰场的旁边，那么因为他的儿子经常看着人家宰猪杀猪宰羊，那么他就会学习，那么回来呀也拿着其他的东西当猪当羊在杀，动这个杀念。所以他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啊，这不好，如果让小孩子一直增长这个杀害的心，将来就会变坏的。所以他就不住在这个屠宰场的旁边，那么迁到其他的地方。因为他环境比较差，家庭环境不好，那么没有足够的金龟啊能找好地方，那么第二次就迁到这个靠近墓地，就是公墓的地方，住在这个公墓边啊。因为住在公墓边呢，这个地方既然是埋死人的地方呢，有人死了送到这个公墓去埋葬的时候啊，他的家亲眷属就哭哭啼啼的送到这个墓地去埋葬。那么他的儿子这个孟子看到人家这样哭啊，他也学习在哭了，所以因此啊他又回来，他也在学习哭啊，莫名其妙的在乱哭，他看到人家哭在学习哭啊，他在模仿啊，他不懂嘛。那么他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假如这样住下去，小孩子会住坏的，一天到晚就是跟着人家哭啊。那么因此他最后啊找到一个学堂，人家教书的地方，读书的地方去啊。那么住在这个书房旁边呢，那这就好了，孟子一天到晚就跟住人家读书念书，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的雅圣。那么这以他的母亲这个三迁住处，最后第三次住在这个学校旁边，使他学习读书，那么后来成为一个雅圣，这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普通一般凡夫啊，你必定要选择这个好的环境，他才能够成为好人。那么菩萨他有定功呢，虽然烦恼没断，可是他的定力很强，他有办法转这个环境，不被环境所转，那么他就是住在恶人之中也不会被他同化，也不会忘掉善知识。这就是行菩萨道的人。那么到了这个十亿菩萨，有第七信心位以上，七信以上的菩萨，他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初学的当然还是不可能的。见他受苦不生欢喜，看到其他的众生正在受苦啊，受到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苦恼的煎迫，他不会升起欢喜心。意思就是说，菩萨不会幸灾乐祸，不会看到别人有灾难临身很痛苦的时候他生欢喜心幸灾乐祸，他不会有这种情况。看到众生受苦，他只有生怜悯心，要想办法来救他，使他离苦得乐，绝对不会生起欢喜的念头。这也就是跟普通一般凡夫不同了啊。普通一般凡夫如果自己很好啊，一直住得到满足，很享受很快乐，那么就轻视别人，看不起别人啊。看到别人受苦他生欢喜心，他心里就想好的，这个苦没有临到我的头上来他就生起高兴了别人在受苦他在高兴。那么普通一般凡夫会有这种情况，菩萨绝对不会有。自己在受快乐的时候，那么不会轻视别人，看到众生受苦不会生欢喜心。